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7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星期五说，中国目前两栖作战能力有限，攻打台湾并不容易，未来10到15年或者可以。他还说，美国虽然不在公开场合评论自己是否会协防台湾，但是美国有应对的工具。奥布莱恩星期五在亚斯彭安全论坛就美国的国家安全议题发表演讲，在被问到如果中国武力攻打台湾，美国将会怎样应对的时候，奥布莱恩说，他不认为中国现在会出手，因为中国的两栖作战能力还未够。他还说，即使是10到15年后，中国有能力克服水路的问题，因为台湾的地形问题，找到登陆点亦都不容易。他说，如果中国对台湾采取武力行动，中国必将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特别是整个印太地区会对中国的行动感到厌恶，而届时美国就很容易建立针对中国的同盟。他相信中国的战略家是不会这样做的。奥布莱恩建议台湾增加军费，发展针对中国两栖力量和非军事灰色区域行动的不对称力量，以提升对中国的威慑力。奥布莱恩在演讲当中还被问到怎样定义未来的美中关系，他说，无论是特朗普总统连任定是拜登上台，中国都将是下一届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他说，他不希望同中国是敌人的关系。美国谴责土耳其无视美国警告而对先进的俄罗斯防空系统进行测试。同土耳其政府关系密切的哈伯电视台报道说，土耳其军队在靠近黑海的北部石洛普省试射了 S-400 系统。美国国务院说，这次导弹发射和土耳其作为北约盟友以及美国战略伙伴的职责不符。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说，他们的立场一直很明确，拥有可运作的 S-400 系统和土耳其作为美国盟国和北约盟国的承诺不符，他们反对土耳其购买这个系统，并且对关于土耳其正投入使用该系统的报告深表关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吉姆·里斯说，这个测试是来自一个北约盟国的不可接受的行为。李斯在声明当中说，此举将会损害北约，并且直接威胁美国的 F-35 轰炸机以及美国和北约盟国的其他系统。声明说，美国法律要求对继续加深和俄罗斯防务关系的国家实行制裁，政府应该发出强烈的信号，土耳其必须剥离他们的 S-400 系统。该委员会资深民主党参议员鲍勃·梅乱德斯在声明当中说，土耳其必须为他购买和使用该系统而立即受到制裁。梅乱德斯同时都批评了特朗普政府，他说，特朗普总统未能够遵守法律，他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友好关系严重威胁住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美国在欧洲的北约盟友和伙伴的安全。土耳其国防部对试射未做确认或者否认。土耳其在2017年和俄罗斯签署了 S-400 协议，去年7月首次交付了价值25亿美元的导弹电池。同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有关的大规模政府开支和税收下降，导致2020年财政年度的美国联邦预算赤字膨胀到是超过31000亿美元，是2019年预算赤字的3倍。这个赤字是2009年经济危机期间创下的14000亿美元纪录的2倍。据美联社报道，2020年预算赤字相当于美国国内总收入的 15.2%， 这个是美国因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大规模举债的1945年以来的最高位。按照今年2月的预计，赤字将会达到10000亿美元，但是与疫情有关的封闭措施促使政府拨出大笔开支。而另一方面，经济严重下滑，导致税收减少。2020年期间，政府收入下跌 1.2%， 降至34200亿美元，政府开支就飙升 47.3%， 高达65500亿美元，多数用于扶持经济和救助因为封闭措施而失业的美国人。在因为防疫而采取封闭措施期间，3月和4月间有大约2200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其中大约一半人已经恢复了工作。在千百万人仍然是面临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很多人将会继续呼吁联邦政府进一步注入刺激资金。在新的刺激方案问题上，白宫同国会目前仍然陷入僵局。 泰国总理星期五驳回了让他辞职的呼声。与此同时，抗议者不顾禁令，连续第二日在首都曼谷集会，期间警方进行了暴力镇压。为了应对学生主导的公民抗议，泰国总理巴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抗议者要求巴育辞职，并且改革泰国君主立宪制。巴育星期五说，宣布紧急状态的措施是必要的，这是因为某些犯罪的集团企图通过各种方式和不同的渠道，包括阻拦皇室车队，在曼谷地区挑起不应该有的事端和运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经常在香港挥舞大型英国旗参与游行示威的抗争者黄凤瑶，人称黄婆婆，在去年八月中在香港失踪之后，证实在深圳拘捕，被软禁在中国一年。她亲述被迫参与爱国之旅和写悔过书的经历。她表示会在香港抗争到底，不希望好像在中国这样讲真话会被拘捕。她呼吁各界关注12名被囚港人。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现年64岁土生土长的香港抗争者黄凤瑶，人称黄婆婆，参与过2012年的反国教和2014年的雨伞运动。她经常在游行示威的场合高举黄伞和挥舞大型的英国国旗，去年多次参与反送中运动，游行集会的时候挥舞大型英国国旗，他的身影越来越为人熟悉。去年8月11号，黄凤瑶在港岛区参与反送中游行集会，当晚太古地铁站发生激烈警民冲突，有防暴警察近距离向地铁站出口聚集的示威者发射胡椒球弹，黄婆婆在太古地铁站被警察推倒在地受伤，送院留医两晚。8月13号，黄凤瑶出院之后再到机场参与示威。8月14号凌晨经皇岗口岸返深圳住所的时候，在深圳边境检查站被扣留，后来带到派出所审问。长居深圳的黄凤瑶参与反送中示威之后消失的消息，去年8月中开始在社交网站流传，后来有网媒透过电邮联络黄凤瑶，得知她在深圳被拘捕。经过一个半月的扣留和一年的软禁，今年10月2号黄凤瑶回到香港，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她到检疫中心接受14日隔离，星期五即是10月16号证实没有受到感染，结束隔离。星期六即是10月17号黄凤瑶在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和现任立法会议员张超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亲述在深圳被拘捕之后的经历。黄凤瑶表示好彩有朱凯迪和张超雄的协助，否则他挨不住在中国受到的精神虐待。
我其实是第一次开记者招待会的，咁係好緊張嘅而家嚇，我乜都唔識，好彩有阿 Eddie 同埋 Fernando 咧，就係幫我啦嚇，撐住我。係啊，如果唔係兩位撐住我咧，我今日可能已經死咗喺大陸嘅。係啊，因為我捱唔住啊，我捱唔住呢一啲嘅精神虐待啊。虽然冇系肉体嘅虐待，但系精神虐待亦都好惨嘅。
记者会整理一份新闻稿，归纳黄凤瑶过去14个月在中国经历嘅四大折磨，包括冇罪名嘅任意拘留、香港示威、大陆受罚、无限期精神虐待同埋看守所环境恶劣。16个人瞓在不够200平方尺的地方，甚至由男管理员看守女性拘留者。不足100平方尺的浴室设有两个特大的摄录镜头，女性拘留者冲凉的时候，甚至有男管理员在没有封闭的浴室顶楼经过巡逻，对拘留者造成极大的心理威胁，完全没有私隐。黄凤瑶去年8月14号凌晨在皇岗口岸被拘捕的时候，完全不知自己所犯何事，后来在取保候审的时候口头被指他是寻衅滋事，但是亦都没有控罪内容， 他在深圳的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和取保候审期间接受了国安超过100个钟头的问话，全部都是关于他在香港参与示威的行为，完全和他在中国大陆的生活无关。张超雄表示，无论黄凤瑶的政见是怎样，他在香港一直都是以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他认为一个香港人在香港和平示威，但是可以在中国大陆被拘捕，然后被禁锢和剥夺自由超过一年，事件非常严重。
我们没有可能接受得到两个不同的司法的制度，两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黄婆婆是香港人，她在香港和平示威，她回到去深圳布吉是她的住所，但是她呢竟然因为在香港的示威行为而受到一个这样即是这么长时间的拘留和剥夺她的自由，这个是非常之严重。
张超雄表示，黄凤瑶过去14个月在中国经历了被捕、审问、拘留所拘留、看守所拘留，以至长达一年的软禁取保候审期间，受到严重的精神虐待，包括被旅游、被要求拍短片、写悔过书等等，令他情绪绷紧，血压长期处于危险的水平。张超雄又表示，黄凤瑶在深圳超过一年的精神受虐经历，加上最近12港人被扣押深圳，证明香港人拒绝送中是正确。
整整一年的取保候审，究竟走不走得亦都不知，每一秒发生下一秒发生什么事都不敢肯定，这个是一个很长期的精神虐待，这样就是一个不透明，一个即係好似野蠻咁樣嘅制度咧，係令到黃婆婆係即係飽受呢一個精神虐待。第三就係喺被行政拘留同埋刑事拘留之後咧，先至去到取保候審咧，話佢聽佢罪名係尋人滋事。不過呢個都係口頭嘅啫喎。喺黃婆婆收到嘅四份文件咧，冇一份白紙黑字咧指出他究竟是所犯何罪，即是这个这样的司法制度呢，你想想当然也都现在12个港青在大陆这个遭遇呢，都知道香港人我们一直他送终这件事呢是真的没有错的。
黄凤瑶表示，他的经历可以帮助12港人，他认为有立法会议员、传媒和市民的关注，他在中国的状况才会得到改善，呼吁各界继续关注12港人，而12港人的家属亦都应该坚持下去。
12位的港人的家属呢，应该继续去坚持咯。中国人啊，5000年啊，已经是欺善怕恶的，我们的文化没变到的。不过我现在不是很想认我自己是中国人啊，咁丑，5000年不变。我们香港啊，50年不变，荒谬啦。
对佢嗰啲有冇用啊？即系点？即系呢啲嗰12个。
开记者会咧，我哋一定要俾更多人知道一啲黑暗面啊！系会一肯定，我100%肯定帮到嘅，帮到佢哋12位嘅。我哋
你自己嗰个经历咧，你有冇感觉到
咧？因为我感觉到咧吓，我见因为有 Eddie 同埋啊 Fernando 系佢哋两位咧系同埋好多嘅人关注我嘅事啊，话我已经失踪啦好耐，咁就好多人继续去抗争啊，所以我先会有今日啊，真真正正翻到嚟。
黄凤瑶表示，他在深圳拘留期间被三名中国人员带到陕西省进行5日的爱国之旅，到访地点是他以往做过扶贫义工的双乐市，期间他被要求手持中国国旗影相，甚至强迫他必须要笑住影相和写文章。黄凤瑶又表示，这些洗脑爱国之旅是要向他宣扬中国进步有几快，但是他坦言不会令他对中国改观，反而更加喜欢以前的双乐。
他们有个国安叫我 你可唔可以咧嚟完呢個旅行咧就寫一篇文章啊？咁我即刻問佢，寫衰嘢得唔得啊？衰嘢得唔得啊？咁佢唔出聲嚇、啊。其實我睇到咧，完全係衰嘢嚟嘅。我情願佢係保留翻16年前嘅，即係而家嚟講係17年前嘅。嘅商洛市啊，嗰陣時嚇、啊，起碼個空氣係好好多啊，嗯，咁係好好多，同埋嗰啲人係有人情味好多嘅，平均嚇，而家係通道都好，即係好新嘅樓房啊，但係田地又少咗好多。
黄凤瑶又表示，在离开深圳看守所之前，看守所人员要求他拍短片，自称没有被中国当局人员虐待和殴打，以后会退休，呼吁传媒不要追访，以后不会再去示威。他又被要求写悔过书，他当时以为可以获释，亦都没有条件多加考虑，他形容是人生一个最错的决定，是出卖灵魂。
悔过书嗰度系我自己写嘅，咁其实都系主要话，即系我揸英国旗啊，都好错嘅，以后都唔揸。其实我梗系揞住良心嚟讲啦，系啊，因为我目的想快啲翻嚟香港，我好挂住香港每一个人嘅。我揸5星期我唔笑咧，佢哋都要我笑嘅，要影嘅吓，咁变咗。你冇負噶嚇，你唔聽佢哋講，我目的就係要翻咗嚟有今日呢一日咧，我係好開心嘅。我就算平時我記起12位手足，記起香港無辜入獄嘅年青人，我哋嘅年青人係為公義走出嚟嘅，曾經喺示威遊行嘅時候救我啊，抬我走啊咁。
黄凤瑶表示，他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10多年前以好便宜的价钱在深圳买了一个单身公寓。不过他坦言经过今次事件，觉得政局变化太快，就算在深圳有物业和资产，短期内都不敢再去深圳，恐怕下次没命回香港。
暂时来讲呢，短时间内一定不会的，除非是整个政局是扭转了。如果唔係，你叫我點樣再踏足深圳啊？係啊，即係唔可能啊，係好驚好驚啊！下一次會唔會係更長咧？因為我哋而家成個政局係越嚟越快啊，加速惡化。嗯，咁即係話下一次我唔止呢一個嘅呢個年一年零，幾乎係總共14個月啦，幾接近啦嚇。咁下一次可能係140個月都唔頂，我都唔知有命冇，真係可能下一次係冇命翻嚟咯。所以我成日係好驚呢一樣嘢嚇，短期之內係一定唔會再翻去嘅，除非有扭轉嘅情況係睇到啊。
黄凤瑶表示不担心回香港之后召开记者会公开在深圳的经历，或者会被指控违反国安法。他表示会在香港抗争到底，希望可以改变不公平的制度。他认为中国5000年来都没有改变帝制，现在仍然是14亿人服侍一个皇帝。他不希望香港好像中国这样讲真话会被拘捕。
我要讲一啲真嘅嘢，我真嘅嘢我一定要出嚟啊，讲出嚟啊，唔系好似大陆咁，你讲真话会俾国安、俾公安拉嘅，全部都系假嘅，通道你睇到嘅都系假嘅，系虚伪，系虚言，成个废墟咁，成个国家通道都系石屎楼，冇人住，冇人办公，啲商业楼宇，令到人真系好唏嘘嘅。嗯，是啊，因为污染环境，这个污染不是只是在中国本土的，在香港本土的这个污染，现在香港是很紧要的，这楼太密了，还无限制地，你不知道何时会停止这个恶化，就是越来越多人涌来香港，是由14亿人里面涌来香港。
黄凤瑶表示，到今年九月底收到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的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三日之后他以回香港求医为理由获得放行。黄凤瑶相信，由于有香港的立法会议员和民主派团体跟进他的消息，所以中国公安和国安人员一直不敢对他施袭。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候重申，美国将会在今年底关闭境内所有的孔子学院。对此，大多数中国官媒和香港亲中的媒体星期五在转载的时候多以蓬佩奥抹黑、横蛮无理或者是新冷战等字眼来到抨击美方这个的决策。不过为数不少的中国网民，他是表达了与中国官媒和官方大相径庭的立场，为美方叫好。其中部分网民对孔子学院的恶评更甚于美国。下面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爬梳中国网民在微博上所发表的反对孔子学院的意见，为数不少者首先对于中国共产党过往批判孔子，现在却又在全世界普设500多间孔子学院的做法颇有意见，甚至还有文章直指孔子学院是帮中共权贵者找工作、办绿卡的贪腐无能机构。一位来自黑龙江、署名黑川哲顿塔的中国网民说，这个就是外部力量帮助我们的领导纠正官僚低效文化输出方式，节省资源了，谢谢。另一位来自广东河源的网友则说，感谢美帝办孔子学院浪费纳税人的钱，腐败玩意，兼且输出腐朽文化。纵然有不少中国民众从美国帮中国纳税人节省经费的揶揄角度支持美方关闭孔子学院的决策，但亦都有不少的民众对中国政府这种干预式的意识形态输出模式，甚至是中国单向输出的不对等作法不以为然。一位北京丰台区的网民就说，输出意识形态不要用政府干预，拍好电影、写好小说、教育交流、吸引游客都好啊，这里这么多好办法，为什么要开一个官办的学校？另一位北京东城区的网民则说，这个叫耍新冷战，公平对等而已，先问一问美国能够在中国开耶稣学院吗？亦都有中国网民从经费和人员组成结构的角度批判孔子学院的设立。一位来自北京、署名元老院收税者的网民形容，孔子学院的工作人员吃爱国饭，传播半吊子国学，混乱的经营战略，因此他认为这些人员本就应该为自己的愚蠢负责，并为孔子学院被关负主要的责任。他还问到，现在的这一群人却能够以民族英雄的身份回国，究竟是哪个愚蠢呢？事实上，美国自八月初宣布要求将美国境内的孔子学院登记为外国使团后，就引发了中国网民的热议。有近9000网民当日在一则澎湃新闻微博官号的留言区表达各式各样的意见，其中相当多人反驳美方的政策，甚至有孔子学院教学的老师留言表达对该学院的支持，指出他作为孔子学院下面教学点的老师，他们真的很用心在当地教中文，孔子学院的意义不是立竿见影的，但对于传播中华文化、推广汉语还是很有作用的，只能够说路还很长。不过当时已有不少的中国网民提出对孔子学院浪费钱又无能的质疑，亦获得不少人点赞。一位安徽企业主、署名吃货老叶的网友当时指出，人家美国是要将孔子学院定性为外交使团，理由是该组织是受中国国家控制的，并非民间组织，评论里面却在这里闹孔子学院到底有没有用，看来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控制的，大家都认为是实锤，没什么可讨论的。根据百度百科， 屬於非盈利性質的孔子學院自2004年6月在烏茲別克的塔什干首度試辦後，十多年來快速成長，現已遍及全球150多個國家，總設計有超過500間的孔子學院和近1200個中小學孔子學堂，全球註冊學員有210萬人，中外專兼職教師達 4.6 萬人。綜合目前可查到的最新資料和外媒報導，孔子學院在2017年的年度報告中列出年度預算達22億人民幣，約3.2億美元。不過，或者是因為孔子學院的官辦色彩太過濃厚，加上近年頻傳的爭議事件，今年7月起，中國教育部將孔子學院的品牌轉交由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全面負責運行，不再由其核下的國家對外漢語教學領導小組辦公室即國家漢辦來負責。而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第一屆的理事會蒲於今年6月舉行，除通過組織章程，還遴選組織領導成員，包括宣布浙江大學原校長、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主任楊慧當選理事長。根據加拿大資深媒體人文達峰今年7月所發表的新書《大熊貓的利爪：中國如何滲透、影響與威嚇加拿大》，孔子學院在草創初期看來無可挑剔，與外國各教育機構和主管機關定下協議後，就提供經費和師資給孔子學院和孔子學堂，屬於正當的教育交流計劃。但文達峰在書中指出，深入研究才發現孔子學院其實是中共假文化交流之名義，來掩飾其重大的國際宣傳暨間諜工作，而且大部分的孔子學院都屬於中國大使館、領事館的間諜分支機構，借此來控制中國學生，搜集所謂敵人的情報，並威脅異議分子，展現出紅色滲透的極度破壞力。不少在加拿大的孔子學院經媒體追蹤後發現根本沒有在辦什麼活動。此外，孔子學院和部分學術機構簽有保密協議，神秘色彩濃厚，其中部分條文經揭露根本就是西方國家做不到的事情，包括遵守中國習俗和法律等規定。根據該書，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在經過一年的調查後，早在2007年就發布報告，將孔子學院描述為軟實力代辦人，要為2008年北京主辦的夏季奧運大作宣傳。亦都就是說，相對於槍炮、武器等國家硬實力，中國試圖透過孔子學院來推展軟實力，使外國人對中華事物有正面的感受，甚至對中國有一定程度的仰慕。另外，前幾年發行的假孔子之名紀錄片更進一步揭露，中共斥資數十億美元打造的孔子學院在國際上備受爭議並被抵制的現象。該片由加拿大華裔導演秋雁歷時3年調查完成，引述了法輪功成員同時亦都是孔子學院漢語教師趙琦的個人親身經歷。因為信仰之故，趙琦出走孔子學院，申請成為加拿大難民，並就自己在孔子學院親身經歷的政治宣傳、學術審查及人權歧視提出投訴並披露給媒體，最終導致加拿大麥克馬斯特大學在2013年關閉了經經營近5年的孔子學院。這個是全球首例孔子學院關閉，引發西方國家關閉孔子學院的骨牌效應。據該紀錄片網站的統計，自2013年至今，全球遍及美國、澳大利亞、法國、瑞典、德國、丹麥、荷蘭等國的大學院校總計關了66間孔子學院，其中美國佔大多數達45間。在美國國務院的規劃下，尚未關閉的70間可能在今年年底全部關閉，並註銷中國籍工作人員駐美的簽證。國務卿蓬佩奧星期四在接受亞特蘭大廣播電台主持人埃里克森專訪時稱，中國透過孔子學院將黨政宣傳強加在美國學童身上。蓬佩奧說，美國必須要面對事實， 中共砸钱嚟颠覆我哋嘅民主，破坏我哋嘅生活方式，我哋应该拒绝接受。我哋会另揾其他嘅方式嚟资助我哋嘅学校，支持我哋嘅细路仔出国学习嘅机会。但攞中国嘅钱嚟维持学校嘅运营，唔系我哋应该接受嘅权衡方式。部分接受孔子学院课程嘅美国孩童曾经指出，佢哋嘅教师时时规避包括西藏、新疆同维吾尔等敏感议题。中国著名报人、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主编李大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孔子学院本身就是打着孔子的名号，是他中共大外宣的产品，所谓软实力的工程，花大笔金钱入去就是玩软实力。他中共自己信孔子吗？打这个的旗号招摇撞骗而已。李大同认为，中共高层的确希望孔子学院发挥大外宣的功效，但这一笔钱到了下面腐败的官员会怎样用就很难讲了。他亦都认同部分中国网民的睇法，孔子学院没有成功过，只是盲目的浪费中国纳税人的钱，而且中国现在已经是过街老鼠，面对美国关闭孔子学院，只能够瞪大眼，亦都拿不出什么反制的办法。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孔子学院只是单纯交流华语汉学，全球都欢迎。但各国陆续关闭孔子学院之事出必有因，因为其在学术交流设限太多，除了不能够违背中国对西藏、台湾、维吾尔等立场的讨论外，还一定要用他的教材。他说，虽然中国慷慨地提供诸多研究经费，但是其附带条件却适得其反的造成全球对中国的认识产生偏差。这个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现在在看清楚，蝇头小利带来对基本价值的挑战、颠覆和渗透并不值得。曾建源说，这些研究变成一种有利，让美国的大学教授或者从事中国研究、汉学研究，他不知不觉当中就会学术审查，对他本身做的研究开始进行一种自我审查。这个事实上是使得全世界对中国研究本身会产生很大的误差，这个是一个孔子学院最大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曾建源指出，孔子书院代表中共对全球的渗透和对普世价值的挑战，因此各国逐步关闭是趋势，尤其近期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直次改选，包括中俄两大人权纪录恶劣的在内的极权国家都入选，再加上美国还在进行总统大选，使特朗普政府此时的宣示除了具有拉台选举的政治意涵，亦都具有美国总统宣示对基本价值必须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他说明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纪念年，届时东西文化、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观将会进一步交锋，因此美国此时需先作出表述，提醒和警示全人类要好好地捍卫历时几百年所创造出来的价值和学术自由，亦深具意义。曾建源认为，孔子学院关闭后留下华语和汉学研习的真空，他期待台湾想办法延续承接。他说，虽然台湾的经费有限，但台湾拥抱西方普世价值，所承传的部分中华文化亦都曾经受到迫害，因此西方人若能够在所谓的台湾学院学习华语或汉学，不单止可以与自己的西方文化再对话再反馈，亦都可以看到东西文化在台湾融合后所展现的生命力，这个才是一个愉快的学习经验。相较于中共将孔子学院当成统战和大外宣的工具，长期下来使西方国家的学员感到压迫和不愉快，是截然不同的经验。相较于部分华人对孔子学院的负面评价，前美国外交官、现在政治大学台湾安全研究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孟迪斯在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时，则对特朗普政府宣示关闭孔子学院的操作手法不表认同。他说，关闭孔子学院议题早就列入美国2018年的国防授权法案中，是美国国会通过的决议，不单止是特朗普政府的决策，因此他认为 国务卿蓬佩奥近期一再做此宣示是选举操作，代表特朗普行政团队在美国封杀微信和抖音国际版 TikTok 的策略正式失败后，特朗普和蓬佩奥两个人似乎想转移焦点，亦都表现得越来越好似中国领导人而不似正统的美国人。孟迪斯表示，美国不应该惧怕孔子学院，因为美国的建国精神和原则远优于帝制中国和其今日的治理模式。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联合国的数据中心将会落脚中国杭州，有专家认为民主国家定会抵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两位中国籍官员，一位代表中国政府，一位代表联合国，签署了一份意向书，确定联合国第一个大数据研究中心将建在中国杭州，距离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总部不远的地方。虽然这个计划获联合国支持，但专家质疑这个是中国借联合国金字招牌为自己设立的全球情报网。当美国试图限制数据流向北京之时，位于纽约的联合国秘书处正与北京合作，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全球联合数据中心。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克卢蒂亚罗塞特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该计划包括建立一个处理联合国成员国数据的研究中心，和一个利用卫星监视技术彰显中国实力的地理空间中心。罗塞特说，作为世界领先的高科技监视国，中国很乐意提供帮助。罗塞特是女性独立论坛的外交政策研究员，华尔街日报前记者，他曾于1989年在北京报道天安门事件，亦都是联合国腐败的批评者，著有联合国怎么办，批评联合国在完成其使命方面极为失败并很危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22号在联大辩论视频发言中宣布，为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心发挥核心作用，中国将设立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和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研究中心。这个计划始于2019年，当年6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林吉哲和联合国负责经社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文在上海会晤，签署了联合国国家统计局大数据研究所的谅解备忘录。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是纽约联合国秘书处主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部门，从2007年以来，这个部门一直由来自中共派出的官员领导，现任该部负责人是中国前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文。该部门网站的中文介绍说，联合国经济社会部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联合国的大门，其工作主要是制定规范、数据和分析、能力建设三大类。联合国解释什么是地理空间信息，每件事都发生在某个地方，但是我们要如何去了解那一度正在发生的事，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的理由又是什么，这一切的答案就在地理空间信息。这一大数据中心被纳入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共17项目标，包括健康福祉、和平正义。联合国认为，大数据技术地理空间信息可以帮助我们衡量、监测和管理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改善大众生活和保护地球。讽刺的是，要为联合国建全球大数据中心的中国，至今不允许联合国到中国调查原发于中国武汉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起因。本来按照国际公共卫生条例，中共作为原发国，你是有责任和义务应该让相关专家到疫情原发地进行考察，但是他就是不让你进来，国际社会拿他毫无办法。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这样告诉美国之音听。现在这个联合国大数据研究中心的位置已经选定，在中国政府强大而慷慨的支持下，联合国负责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刘振文 九月在聯合國全球地理信息管理專家委員會上宣布，中國德清全球地理知識和創新中心將通過最後的行政批准。為何是浙江省德清縣？其中突顯中共利用聯合國所作的長期努力。聯合國首屆全球地理空間信息管理論壇在2011年在南韓首爾舉行，但並無永久會址。2012年初，經過中國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積極爭取，聯合國統計師同意永久會址落戶在浙江杭州。統計師是聯合國經濟社會部下屬機構。2015年，浙江將德清作為其地理信息空間中心，而聯合國的這個論壇就落戶德清。在這個期間，聯合國統計師上屬的經濟社會部經歷了劉振文的兩位前任，沙祖康2007年至2012年和吳洪波2012年至2017年。這個或者部分解釋了為什麼2007年後中國派駐聯合國的副秘書長都主掌這個部門。羅塞特說，德清曾於2018年舉辦聯合國世界地理空間信息大會，大數據研究所距離杭州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杭州是中國科技巨頭阿里巴巴集團所在地，該集團聯合創辦人兼前執行董事長馬雲與梅林達蓋茨共同主持了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組織的2018年聯合國數字合作高級別小組會議。聯合國與中美億萬富翁之間的關係不斷加深，正服務於中國共產黨爭取全球霸主的願望。羅塞特表示，這種設置很容易成為中國的全球情報網絡。他說，習近平向聯合國中國地理空間和大數據綜合體承諾，將允許其在整個時空範圍內詳細繪製從地形和基礎設施到人類行為的所有內容。羅塞特認為，首先因為中共政權已經建立了全世界最強大的高科技全民監視系統，他通過防火長城控制國內互聯網，禁止網民使用官員可以進行宣傳的美國社交媒體平台，例如面書和推特。今年較早時候武漢新冠肺炎爆發之初，正是這個監視系統扼殺了武漢李文亮醫生發出的新冠病毒早期警告，並最終導致李文亮醫生本人在一個多月後死於這個病毒的感染。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下已經在全球範圍內收集攝取大量數據，而聯合國具有合法性的招牌將使北京更加容易確保來自成員國的數據流，影響聯合國收此類數據的標準和規範，形成結果將其輸入聯合國系統，並將中共的高科技暴政投射到世界各地。羅塞特這樣說，其次是聯合國的配合，中國已經選擇聯合國作為習近平的一帶一路計劃的工具。羅塞特說，去年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稱讚一帶一路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具有內在聯繫。聯合國文件顯示，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內的數十個聯合國分支機構已經簽署了支持一帶一路計劃的協議，而聯合國全部15個專門機構之中有4個目前由來自中國的官員管理。胡平說，聯合國的很多作為包括人權委員會結果成為罪犯人權國家俱樂部，簡直成了笑話。中共在這些方面本來就惡名昭著，人所共知，你還將這種大數據合作交給中國政府，所以聯合國現在很多作為已經使人非常憂慮了。因此建立一個新的民主國家同盟就顯得更必要。旅美法律專家余平告訴美國之音聽，中國建聯合國大樓數據中心並不容易，其困境就是沒辦法取信於世界。中國怎樣向全世界解釋它的體制能夠，第一個，隱私權是不受侵犯的；第二個，能夠更進一步保證不用這些數據去強化其專制體制，來鎮壓人民的言論自由。余平表示， 无论这个未来的联合国大数据中心在中国以什么形式运作，都会受到中国政府直接控制或者干预，因为极权统治控制你生活的所有方面。民主国家视中国为洪水猛兽的很大原因是它全方位地控制了中国的所有资源，因此中国每强大一分，其专制政权的控制力亦强大一分，这个是最大的问题。皮尤研究中心10月6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全球14个发达民主国家绝大多数对中国的负面看法升至10年来新高，他们是澳大利亚 81%， 英国 74%，德国 71%， 荷兰 73%， 瑞典 85%， 美国 73%， 南韩 75%， 西班牙 63%， 法国 70%， 加拿大 73%， 意大利 62%， 日本 86%， 以及比利时和丹麦。同一调查还显示，这些发达国家70%至80%多的民众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丧失信心。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到100%，到70%-80%其实已经到了最大的限度，最反感了，比这个更反感的都不太可能做得到，都已经到顶了。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之下，你想他就建立起来，这些国家的民众亦都会拒绝将他们的相关信息交给你这个所谓以联合国为招牌的这样一个大数据中心。这件事情一定会遭到很多国家有力的抵制。胡平断言。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权力和平交接是美国自建国以来延续至今从未间断的传统，这个成为了美式民主的一大闪光点，被前总统里根称为奇迹。这个传统是不是会在2020年这场异常激烈状况跌出的大选当中遭遇不测？两位总统候选人在最近几个月的竞选活动当中对是否接受选举结果的答复和表述催化了相关的讨论。特朗普总统多次在记者的追问下未对权力和平交接作出明确的承诺，而是将话题转向选举公正性的问题。在9月29号的首场总统辩论上面，主持人华莱士问特朗普总统，你是否能够承诺不会在选举结果获得独立的认证之前宣布自己是获胜者？特朗普总统回答说，如果这个是一场公平的选举，他100%支持，但如果他看到成千上万的选票被操纵，他不能够同意。在民主党一方，拜登10月10号在宾夕凡尼亚州的一场竞选活动上表示，他输选举的唯一可能就是对方在投票站是搞欺诈的行为。他随后向记者澄清自己并不是暗示会拒绝接受选举结果。不过民主党的另外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前国务卿2016年民主党总统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今年8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建议拜登无论如何都不要承认败选。双方的言论引发一些人担忧，今年的大选是不是会出现一方以选举不公为理由拒绝接受选举结果的局面呢？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如果11月3号投票站关闭之后的点票结果显示一方以压倒性优势大胜，即是败选方提出异议的可能性相对较少，但是如果初步的点票结果显示双方差距不大，就出现选举争议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增加。2020年大选的特殊性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预计今年以邮寄选票的方式投票的人数将会创历史新高。大量邮寄的选票会在11月3号投票站关闭之后才开始清点，而随着这些选票被计入总数，即时的选举结果或将会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之下，曾经暂时领先而后来他是落败的一方就更有动力对这些邮寄选票的合法性发起挑战。此外，受邮寄选票因素的影响，今年最终的点票结果可能会比往年出炉得迟，等待的时间越长，中间发生变故和争议的可能性亦就越大。再者，邮寄选票这种模式对很多选民和选举组织者来说都相对陌生，在邮寄空白的选票、填写选票、回收选票、清点选票各个环节难免有规则模糊之处，在实际操作当中亦都存在错漏的可能，这些都可能成为争议的来源。
德雷塞尔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罗森伯格对美国之音话：，他认为如果普选票、选举人票或者是州代表的票数很接近的话，他们会面临一个真正的宪政危机。不过，双方阵营对选举结果有争议，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和平交接，这个其中也包括权力的和平延续就会因此而破裂。在美国历史上，选举争议多次发生，但最终都是以权力和平交接作终，这个最先得益于美国宪法打下的坚实基础。制宪者充分意识到持不同政见的派系之间必然存在冲突，要想缓和这种冲突，就需要一套各派系共同遵守的民主程序。因此，他们在宪法第一条第四款和第二条第一款当中规定了民主选举的基本的程序，使到权力能够在派系之间和平过渡，而无需诉诸武力。宪法对选举日期、选举流程、选举人团制度下选举人的派选的方法、什么情况下总统应该由众议院投票决定等等问题都有清晰的规定。在宪法的基础上，美国之后又出台了一系列与选举相关的法律法规。但是制度的完善是一种渐进式的过程，即使在选举制度不够完善的时候，宪法的原则依然是确保权力和平交接的定海神针。比如在1800年的选举当中，由于当时宪法条款当中一个的缺陷，再加上操作的疏漏，导致民主共和党领袖杰弗逊虽然击败了联邦党的亚当斯，他是和他自己的竞选伙伴伯尔获得了一样的选举人票数，必须由众议院投票决定哪个来担任总统。结果众议院投票陷入僵局，进行了35轮之后仍然未能够选出总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选举亦都并未演变成为暴力或者骚乱，而是继续在宪法的原则下坚持走程序，直到众议院在第36轮的投票当中选出了杰弗逊。这次危机之后，国会通过了宪法第12条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选举机制。此外，宪法在规定选举程序的时候还有一项基本的原则，就是尊重州权和联邦制，并且注重分权，所以将很多制定选举规则的权力以及管理选举过程的权力是给了各州，这个使到任何想要左右选举的人都没办法只是凭同少数联邦官员串谋就能够得逞，他还要面对全美国的众多地方官员的阻力，这个极大地削弱了当权者阻止权力和平交接的能力。埃默里大学宪法学教授罗伯特·夏皮罗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各州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为防止总统试图利用联邦权力来到继续执政提供了另外一层的保障。权力和平交接还得益于美国的司法独立，为政治争端提供了解决的机制，对选举结果有质疑的一方最有可能采取的举措就是诉诸法律，比如他们可以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某些选票无效，或者要求重新点票。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今年有关于选举的官司有可能会一路打到最高法院。在2000年的总统大选当中，小布殊和戈尔对具有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的点票的结果产生争议，官司从州法院打到最高法院，最终最高法院作出有利于小布殊的判决，锁定了小布殊的胜局。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当时戈尔的支持者曾经鼓励他拒绝接受最高法院的判决继续抗争，但戈尔他是说，为了民族的团结和民主的力量，他虽然完全不同意高等法院的裁决，但是决定接受承认败选。戈尔的风度正是体现着权力和平交接得以在美国延续的另外一大原因，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选择坚守宪法，选择信任民主程序，选择为了民主根基和国家团结而妥协。先言的表述显然是为这个社会共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石。1797年3月4号，约翰·亚当斯在当时的美国首都费城宣誓就职，从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手中接过了总统大位。就职典礼结束之后，众人预备离场，亚当斯请华盛顿先行。这个时候拥有极高声望，他是主动选择不再连任的开国元勋华盛顿停住了脚步，让到一边，示意亚当斯先走。华盛顿说，在这一刻美国总统已经是亚当斯了，而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公民。最终亚当斯领头走出了会场，身后是他的竞选对手托马斯·杰弗逊，最后是华盛顿。这一幕成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一步，没有伴随着暴力，权力在两个普通的公民中间和平交接。 在1824年的大选当中，军事将领安德鲁·杰克逊在普选票数上超过了他的两个主要对手约翰·昆西·亚当斯和参议员亨利·克莱，但是没有人在选举人票数上占绝对多数，所以要由众议院决定总统的人选。最终众议院投票选出了亚当斯而不是杰克逊。虽然杰克逊谴责这个是亚当斯和克莱之间可耻的分赃，但是并没有选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选举结果，而是选择了等候四年。他写说，如果我成为总统，这个必须是人民的自由选择。那时候他可以说，这个就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他的行为符合这个角色。四年之后，杰克逊在大选当中以压倒性优势赢得了总统之位。1876年的大选，或者是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一次，民主党的替尔登在普选票数上赢过了共和党的海斯，但是只获得了184张选举人票，差票未能够达到胜选所需要的185张选举人票，海斯就获得了165张选举人票。此时有四个州共20张选举人票出现争议，悬而未决。这20张选举人票的归属将会直接决定哪个会成为总统。最终总统和国会任命了一个由两党参众议员和大法官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来到裁决这20张的选举人票的归属，而裁决结果是海斯获胜。面对失败，民主党人考虑推翻选举程序，但是替尔登最终选择了承认败选，以两党达成的1877妥协是化解了权力和平交接的危机。在1960年的大选里面，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和共和党籍的副总统尼克松在普选的票数上相差无几，最终肯尼迪以303票对219票的选举人票的优势赢得了选举。选举日过后，谣言很快传开，说伊利诺伊州和德克萨斯州的投票被肯尼迪的人操纵了。尼克松的支持者敦促他对选举结果提出质疑，但是尼克松选择了和平让步。他对一位朋友说，他们的国家承受不起宪法危机带来的痛苦。权力和平交接这个概念在历史的实践当中经受着重重的考验，逐渐成为了一种深入人心的社会共识和坚定的传统。在特朗普总统拒绝对权力和平交接作出明确的承诺之后，多位他本党的参众议员站出来批评他的言论。由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还一致通过了一项的决议，重新将致力于实现权力和平交接。安默里大学宪法学教授罗伯特·夏皮罗对美国之音说，宪法里面有清晰的语言规定了权力传承的制度，而且他们有一个长期的传统，这个就是和平让位，即使选出的是你的死敌，这两者结合为权力和平交接提供了重要的保障。亦都有分析人士担忧，在矛盾激烈、两极化严重的政治环境当中，一场充满争议的选举会将美国带入暴力冲突、军队介入的至暗的时刻。不过在美国的法律和传统之下，军队的非政治性大大降低了这一幕出现的可能性。美国在1878年通过的地方警力法明确禁止联邦政府将军队用于在美国国内执法，这亦都限制了总统或者其他人动用军队干预选举的能力。不过反叛乱法授权总统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部署军队以恢复国内的法律和秩序，因此曾经有评论人士认为，如果发生选举的纷争，特朗普总统或者会动用反叛乱法派遣军队震慑反对力量。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